第三篇谋攻篇。孙子曰，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族为上，破族次之；全武为上，破武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，修鲁焚温，聚器械，三月而后成，聚阴又三月而后已，将不慎其差而以复之，杀士三分之一而臣不拔者，此功之灾也。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臣而非功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。必以权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故用兵之法，十则为之，五则攻之，备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弱则能避之。故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夫将者，国之辅也，辅周则国必强，辅奚则国必弱。故君之所以患于君者三，不知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，不知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，是谓迷君。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，则军事获一；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，则军事疑一。三军既获且疑，则诸侯之难治矣，是谓乱军引胜。故知胜有五，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，识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以愚待不愚者胜，将人而君不欲者胜，此五者知胜之道也。故曰，知彼知己者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译文：孙子说，一般战争指导法则是使敌人举国降服为上策，而击破敌国就略逊一筹；使敌人全军完整的降服为上策，而击溃敌人的军队就略逊一筹；使敌人全旅完整的降服为上策，而打垮敌人的旅就略逊一筹；使敌人全族完整的降服是上策，而用武力打垮他就次一等；使敌人全武降服是上策，用武力击溃他就次一等。因此百战百胜并不就是高明中最高明的，不经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，这才算是最高明的。所以用兵的上策是用谋略战胜敌人，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联盟，再次就是直接与敌人交战，击败敌人的军队，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。选择攻城的做法实出于不得已，制造攻城的大盾和四轮大车，准备攻城的器械费时数个月才能完成，而构筑用于攻城的土山又要花费几个月才能完工。如果主将难以克制愤怒与焦躁的情绪，而强迫驱使士卒像蚂蚁一样去爬梯攻城，结果士卒损失了三分之一，而城池却未能攻克，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，而不是靠交战；夺取敌人的城池，而不是靠强攻；毁灭敌人的国家，而不是靠久战； 一定要用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，这样既不使自己的军队疲惫受挫，又能取得圆满的全面的胜利，这就是以谋略胜敌的标准。因此用兵的原则是，拥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，拥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，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，兵力与敌相等就要努力抗击敌人，兵力少于敌人就要退却，兵力弱于敌人就要避免决战。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一直坚守硬拼，就势必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。将帅是国军的助手，辅助周密，国家就一定强盛，辅助有缺陷，国家就一定衰弱。国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：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使军队前进，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使军队后退，这叫做束缚军队；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军队的行政，就会使得将士迷惑，不懂得军事上的权宜机变，而去干涉军队的指挥，就会使得将士产生疑虑。军队既迷惑又心存疑虑，那么诸侯列国趁机进犯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。这叫做自乱其军，图失胜机。所以能把握胜利的情况有五种：知道可以打或不可以打的，能够胜利；了解多兵和少兵的不同用法的，能够胜利；全军上下意愿一致的，能够胜利；自己有准备来对付无准备的敌手的，能够胜利；将帅有才能而国军不加掣肘的，能够胜利。凡此五条就是把握胜利的方法。所以说，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，百战都不会有任何危险。虽不了解敌人，但是了解自己，那么有时能胜利，有时会失败。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，那么每次用兵都会有危险。